今年六月以来，中国地方官员接连被杀。迄今为止，除去民间的各种说法，中国官方公开报道的官员被杀案至少有七例。被杀者有县政协主席、市文联主席、银行董事长、市场监管所长、法官、乡长、财政厅长。杀官案频频爆发背后的主导性的诱因究竟是什么？从老百姓集体喝农药自杀，太原两周内十二人接连跳桥自杀，到现在的高调杀官，中国人的反抗模式是否发生了变化？中国当局会从杀官现象中学到什么？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聪先生。慕容雪聪先生，你好。
小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是纽约职业律师高光俊。高光俊律师，你好。看着我们高律师现在还没有上来啊，一会他会爬上来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这个我啊，这个高光俊没来嘛，那么就先啊，自然的就把我的第一个问题给我们的慕容雪聪先生啊，就是在你看来的话啊，这些官员被杀呀，你觉得这背后的啊，当然有很多原因，你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管理社会的职能失能了，就是你看这一段时间以来发生了特别多的这种很奇怪的事情，你比如你刚才讲的这些年轻人纷纷跳桥，你比如说各个行业的萧条，你再比如说你前段时间能看到很多人警察、法官、检察官开始在网上举报求助，这些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就是他们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来维护他们的权利。换言之，这个政府呢，虽然有雇佣了这么多的人，耗费了这么多的钱财，但是在执行他的基本职能，也就是对社会服务和管理这个层面，他是无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导致一些情况出现，你比如说某些人那么感觉到他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无法寻求到自己所要的公平，那么他就必然会找一个出口。在过去呢，这些出口有可能是针对其他的对象，但是终而有一天他会回到这些官员身上。我们记得在几年前当出现幼儿园杀童案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是政府，意思是那么你要真要报仇，那么你找准重点。我们还记得当年的杨家案，杨家呢在上海的一个派出所内那么举刀杀人，一直到现在杨家还有张扣扣这样的人呢，在中国民间都被视为英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针对的是警察，是执法者，是官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出现这种杀官案件呢，我认为主要就是中国政府失能，然后再加上民间的他们的权益无法保护，然后正义无法彰显，所以才出现这种状况。以上。
好，这个高光俊律师说上来了啊，高光俊律师能听见我吗？请你回应一下。嗯，好像还不行啊，我们继续跟慕容雪聪来讨论啊。慕容雪聪，刚才你也谈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现象在出现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官员啊，这个被杀是吧？有外国人被杀，比如说日本人啊、美国人啊被刺，这个事件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也有呢，正好在海淀区啊，最近刚刚发生的这个伤害的一般的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案件。啊，所以说这个社会啊，那吴国光说是社会溃败，那么这个官场呢，现在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孟显冲，你怎么看？这里头有关联性吗？
你看最近的这些案件呢，我觉得其实在某种情绪上都在一个，我们如果找一个共同点的话，它是让这个情绪发泄的问题。
嗯，
你包括前段时间，你比如说，在多地出现这种 无差别的伤害案件，一个人拿着刀呢冲到一个人群聚集之处，就开始挥刀砍向路人，不论什么人，或者一个人开车直接撞入人群。那么这些事情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包括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的你说在杀外国人这些情况，那么这些是什么原因？包括对孩子动手，这是什么原因？总体上呢，你看中国社会呢，它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感觉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时而不时呢就会有火花渗透进去，然后就引发一些爆炸现象。那么我觉得像最近的杀官案件呢，有可能是这种现象之一。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你发现大多数这种案件公众所知道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少。你像在苏州的那起案件中，那个胡有平女士被杀伤，那个凶手叫什么名字？他是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案子？包括前不久深圳对那个十岁的小学生那样的杀害事件，那么这个凶手是干什么的？他是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案件？其实公众几乎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也导致了就是他最终的问题，最核心的症结，他是被埋藏起来的，他没有被解决，他只是像用纸来包火。那么这个里边有火种，有巨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政府呢不来解决，共产党不来解决，他选择呢用纸呢一层一层把它埋起来，把它包起来。那么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在这种用纸包火的维稳措施之下，我相信那么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将看到更为惨烈的案件跟更为惨烈的社会溃败。以上。
好，谢谢我们的高律师终于上来了，感谢我们高律师啊。那么我下个问题呢，我就问高律师了。现在呢很多人都知道当下的这个经济不好啊，但是我们的那个美国之音的这个嘉宾的段奕文先生呢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经济困境客观上导致官员被杀的概率增加，然而两者并不是一种天然的关系。换言之，不能说经济困难就一定会使得民众去杀官员。现在看着有这种联系呢，是根本在于中国的这个治理系统的失败啊。那么这种治理系统的失败呢，体现在基层呢，又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呢，最后的现象就是个杀官现象。那么高律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
我觉得这个经济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导致了社会上的各种的矛盾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贫穷永远不是社会发生激烈冲突和报复杀人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知道，这个前些年中国这个应该说现在的中国的经济状况比前些年应该好得多了。但是，经济的这个，但是社会的这种报复杀人杀官的这个现象还不断的发生，所以跟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强调一点的就是说，这个不仅仅只是社会基层治理的这个失败，而因为上层表现的这些东西是被掩盖着，而更底下民间的这个冲突直接是因为跟中共上层的统治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中共上层社会的这些腐败的现象，不可能在社会的下层造成这么多的一些冲突或一些杀官的一些现象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归咎说基层治理的失败，皇帝是英明的，实际上这个是体制根本的这个造成的根本的原因。
好，这个观点比较新鲜啊，这个发生在基层，但是跟上面是有关系的。那么高律师如果和慕容先生啊，你们两个人都是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啊，如果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争论啊，你们不需要经过我允许，你们直接采用起来就是了啊。那么我这七个案件呢，我把它做了一个搜索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原因啊。山西省的那个县政协主席郭建宇呢啊，他是因为负责清理违规占有国家防务工作啊，被违规占有者呢说行凶啊。那么文联主席呢被杀呢，是因为终止劳动关系。那么呢，这个涉嫌的犯罪人呢马某某对补偿方案不满意啊。那么这个乡长呢朱海娟被砍伤致死呢，是对其贺某某对其房前路面的勘察标记有疑问，把这个官员杀了啊。 那么银行董事长被捅身亡呢，是因为啊这个被开除的这个分行行长的报复。再往下呢，法官呢这个被杀呢，是因为啊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原告啊他不满意。那么这个案件呢，我看见有一位律师披露的消息啊，是趁这个法官在这个车库的时候呢，对他进行割喉杀害的啊，实际上就区区1800块钱的这个判决，这个1800块钱呢还是印一半，就因为这900块钱，这个人不满意，最后把这个法官给割喉给割掉了啊。那么呢，这个涉及到双边经济关系的事呢，市场监管所所长被捅死，就是说他跟这个啊所谓的犯罪嫌疑人之间有某种经济关系。还有前面那个慕容雪冲先生说了，有一些事情官方是想捂着不让老百姓清楚。那么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湖南省的这个财政厅长啊刘文杰，他是中共20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案件到现在究竟什么啊为什么被杀，这个信息被捂的严严实实的啊。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我们观众也应该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官员啊被杀，大部分是因为在这里面执行的某种职务啊，7个里头有5个左右是因为执行职务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就有这个 X 网友啊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呢这个天地良啊，他说呢上级对下级的指示就是要来实招狠招，就是要刺刀见红，上级逼的越近底层的官员呢就越危险。那么等于是这种犯罪啊是上级逼迫下级这么干出来的。那么高光先生，你觉得这种看法你怎么看？
本来这个与社会的经济高速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很多一些问题。那在一个言论自由和法治的社会里面，那首先第一个方面，它由这个法律的一个系统、公正的一个系统来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在中国我们看不到啊，这个法治的系统基本上从上至下都是不相信、不信任这样一个司法系统。那第二个方面，它有一些言论自由，这些方面也会多多少少的消除一些社会这些矛盾。当然还有更深的一步，它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人在各个方面其他，最后达到这个精神一个平衡，消除社会不满的状况之下，它可以从事这个精神这个宗教信仰这方面去得到一些安慰。可是在中国这些事情通通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消除社会的矛盾激化的现象通通没有。那么这就我们看到了为什么说你刚才提出的仅仅只是为了900块钱就把一个法官杀掉了。那这个不仅仅只是900块钱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背后的内幕一定是让这个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公平，里面有很多的黑幕。那包括那个财政厅长被杀的这个案子也是这样，那这些东西都是导致了社会背后的腐败和贪腐和社会的不公正，人们没有办法找到合理的或者正当的途径去解决这些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最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这个最后刺刀见红，你说了我就是杀。那再加上上层的社会，这个中央对待这类的任务，对待这类的事情，通通的只有一个字，就是要控制社会的稳定，要采取严厉的措施镇压。我们也看到，我们提到了几个这个，你比如说河南石家庄的那个杀人案，这个从被抓到最后被杀，很快就判处死刑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状况造成的就是说，社会的矛盾发生激化的时候，人们没有办法寻求正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采取杀贪官。
好了，这个刚才高律师呢也谈到了，慕容雪冲，你继续，
我们三个呢跟法律都有点关系，高律师是律师，这不用说了，陈小平老师呢曾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我也是这所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大概对中国的司法情况都有所了解。我自己呢亲眼见过这么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在对一些新招来的这种就是叫协警训话，大概意思就是 你们这些人给我出去执法，他叫这个叫执法，那么必须对犯罪分子义不容情，你对他们留情，你放跑了犯罪分子，你让犯罪扩大化了，我告诉你，你回到我这来，我对你可不留情。也就是说，这些协警也好，这些城管也好，他们走出去，他们为什么那么心狠手辣？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如此。如果他们不心狠手辣的话，那么他们的上级就要对他们心狠手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边，这个枪口抬高三寸或者枪口抬高一寸的这样的人是很难在这儿存活的，这个地方是容不下良心的。另外一个，我们看现在的执法机构，无论是地方的警察也好，基层警察也好，法院也好，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维护法律与正义吗？其实不是，他们是在维护这个共产党的统治，在维护这个政权，在很多时候甚至他们会牺牲公平与正义来维护这个政权。也就是说，领导让我做什么事情，那么我就做什么事情。这个领导下来指令了，现在要我来抓一批在 Twitter 上在 X 上骂习近平的人，那么我就会抓一批这样的人。那么这个人说的是正确或者是错误反倒不重要了，只要你骂习近平，那么我就抓起来。你知道我本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我转发了几条关于跟习近平有关系的这个 Twitter， 就被叫到那里边去问话，是跟询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些警察也好，执法机构也好，他不关心公平正义，那么就导致呢，你无处寻求你的公平正义。那么到事情发作之后，那么就只有一条路，我们叫在中国有个词叫逼上梁山，那么怎么办呢？你只有上梁山啊。
这个这两位嘉宾啊都有法律的背景啊，高光俊刚才分析这个问题是不信任这个司法系统啊，那么这个慕容雪松提到呢，执法机关呢不关心啊公平正义。我们有网友啊关于这个问题呢也有一些点评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关注到这个反抗模式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么这位 Kimbo 199他说呢，拿起法律武器变了，变成拿起武器放下法律，呵呵啊，这是他的看法。另外呢，飞喜 I 八他说，他们不怕你拿起法律当武器，他们怕的是你放下法律拿起武器。毕竟他们这么个政党就是暴力夺取道德政权啊，所以说，原来老百姓呢也许是相信这个法律啊，那么现在他们觉得啊，你这个法律啊没有可信任的啊，你也不关心公平正义，那么我干脆我拿起武器直接来反抗了啊，这是这种反抗模式的一个变化。另外呢，说到这个模式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十年以前我特别清楚，就是说有一批到北京去上访的这个老百姓啊，在中国青年报前集体喝农药自杀。但是我就想，中国老百姓真的好啊，宁愿这种反抗是一种自杀式的反抗，他也不去给你官家啊，给你这个就是去杀官，他不干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报道说啊，这个太原两周内这些人接力的去到那个桥上去跳河自杀啊，两周内死了十几个，这也是一种反抗。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的反抗就不是自杀式的了啊，变成了一种高调的这个自杀。那么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啊杀官的这些人，有些人是冲到那个官家的办事大厅里头的，置保安以不顾，当场杀人，杀完了以后也不逃，就让你抓啊，真的到这种就是高调杀官。所以说，当今中国的这个人的反抗模式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阶段呢？高军律师，
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我也看到了很多反抗的方式，比方说喝农药自杀啦，跳你刚才说的跳楼啊，我相信今天现在还会有，但是人的反抗会一步一步的升级的。那过去的反抗可能是这个自杀，那么今天一步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人不仅仅我要自杀，我在自杀之前我还要把我的问题解决一下，我要把我的这个愤怒发泄一下，我要寻求我的公平，我会来杀人。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当年李自忠、张献诚也，这个张献忠、李自成也不是为了推翻这个政权， 他也是为了自己的活命，为了自己的一口气，然后去造反去革命，最后既然把这个明王朝给推翻掉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些简简单单的现在的反抗，我觉得这是一种火苗，这是一种兆头，这也实际上是给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呢一个很大的警示。那这种反抗会像星星之火一样慢慢的燎燃起来，我相信这样的反抗会越来越多将来。
所以说跟高律师的观点类似呢，我们这个网友啊，这个金冠啊，他说跟历代皇权末期一样，底层腐害到官逼民反，然后是过之为政，烽烟四起啊，也谈这个问题。另外这个刘向立他说呢，大一统政权啊，这个治乱循环的历史的这个再现，所以说很多人把这个杀官现象呢啊，从历史的高度进行了这个提升。那么这个官员啊被杀之后呢，北京的官方会如何去反应呢？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有名的啊，就是最近这些年呢发生过很多有名的这个官员被杀的案件。那么可以数一数呢，在北京有一个啊，城管被杀啊，叫做崔英杰案，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啊，夏林律师被辩护，后来律师也进了监狱。然后呢，又有一个邓玉娇案啊，邓玉娇这个案件呢，也是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那么也有官员被杀。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贾静龙案，那么用强拆纠纷最后把官员杀了。这三起案件实际上反映出北京官方对这种杀官案的三个处理不同的模式啊。那么我想请这个慕容雪聪来分析一下，你认为当今北京对这样一些杀官案会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去应对呢？
崔英杰案呢，那个夏林律师那个辩护词在中国其实非常有名，他最后呢慷慨陈词，那个崔英杰呢，但最后呢还是被判了死刑死缓。你像邓玉娇呢，这个也是当时力保下来的，但是现在跟那个时候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像这两个案子全有夏林律师参与，但现在连夏林律师这样的辩护律师都已经被抓起来了。那么谁在未来为邓玉娇和崔英杰们辩护？就是在同期呢，在2011年江西抚州有起爆炸案，有一个访民呢也长期上访不成，他自己做了三个简易炸弹，放在三个不同区域同时引爆，当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杀伤了。就这样的案子呢，在中国民间呢其实一直都有，但有些可以报道出来了，有些甚至没有被报道出来。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很让人容易的联想起清末的时候，你要在清朝末年，那些革命党们就开始刺杀满清贵族，包括我们知道汪精卫、秋瑾这些著名的人。那么在当时呢，这些人都被视为英雄，甚至呢出于压力，最后呢像汪精卫这种啊不得不把他释放，而杀了秋瑾的那个官员呢，就其实也是担负着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跟满清末年的跟清朝末年的又不一样，现在这样的反抗其实不一定能收到太好的效果。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这种革命的方式已经换了，我们看到在阿拉伯之春，到后来的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后来的香港的雨伞革命，或者是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那么现在呢这种公民不服从的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将这个可能更有效果，也是独裁者最为害怕的。接下来呢，我觉得在中国呢，像这种杀官现象会不会继续蔓延，会不会变成一种苗头？那么这个对中共的官员，特别是对体制内的作恶者，一定有一定的震慑力量，那么可以呢让某些人收敛一些。但是我认为对这个体制来讲，对这个吸血嗜血的体制来讲，即使杀掉他的一两个官员，那么也不足以改变整个体制，而且相反，这个体制一定会对这样的反抗者是以非常残酷的惩罚来报复。
这个慕容雪聪刚才有几点啊值得关注，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北京会用啊非常残酷的模式来对付啊这些杀官者，而不是像啊邓玉娇模式和 崔英杰模式那样相对宽松一点啊，不是判死刑去应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呢，这些人啊，既然要杀官，他就有已经有死了的决心。你用死刑去对付他的话呢，他们会被民间视为英雄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目录雪中谈到就是说，如果有更有效的反抗模式呢，啊，不是去杀官啊，是还有别的方式。所以高光律居律师，你怎么看这三个观点？
我也看到了这个你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变化。当然共产党一向对这种反抗政府，特别是这个要杀政府官员这样的行为，犯罪行为，总是采取严厉的镇压。但很显然从丁玉娇案到夏金峰案，那比如夏金峰案这个还拖了好几年，最后才判了死刑，当时还有辩他是不是有正当防卫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但是到这个2015年这个夏金龙的这个案子，那个河北石家庄的案子，很快就判了死刑。那后面的这好几个案子，那就很快就我直接就处死你了。所以从这个变化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中共现在的这个政权对这类的反抗是一定要采取从快从严快速的镇压的。这个模式我想是中共目前这个政府来说他一定会采取下去的。那至于说反抗的方式，普通的老百姓，当然我刚才讲过了，他总是以一种本能的反抗的方式采取杀官啊，杀这个直接的这个仇恨的这个人，他有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整个一个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样一种现象。但是这样一种反抗，我觉得是寻求正义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是因为在其他的司法公正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的一种必然反应。那这种反应像慢慢的扩大成为一种政治运动。那这跟民间的和平的方式可以说是相互相应的，跟全世界这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潮流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共同推进的，我觉得都应该是值得我们的关注。
这个高律师对慕容雪冲先生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啊，和平反抗和这样一种杀官模式呢相辅相成啊，是一种补充。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头炮焦然啊，来自于 X 网友，他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提交给慕容雪冲啊，看你怎么回答啊。他说我就好奇省政协主席、四文联主席手里有什么权利，仍让民众逼的啊，非要杀人不可。所以慕容雪冲，你能不能给他解释一下呢？
其实杀政协主席、杀文联主席的呢，还不是简单的民众。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体制内人员，体制内人员。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它最关键的呢是跟正义有关系。这个正义呢也可能有个人理解的不同，你比如说杀政协主席的、杀文联主席的，他们可能会因为待遇、因为工作职位的问题而拔刀杀人，那么在看来呢这就是正义，在他们看来是正义。但是在可能更底层的平民百姓来看，那么这个可能跟正义没什么关系。那么这就说到刚才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警察、法官、检察官，甚至官员，甚至比较高级别的官员，都是在网上来举报、来揭发、来维护自己权益，而不是去法院起诉，而不是走所谓的正当程序。也就是说，在现在来讲，对这些有权利的人、曾经有权利的人，那么他们也找不到他们的正义了。这就是社会管理失能的一个非常重要表现，就是你从上到下，你发现真正你受到冤屈的时候，你挨了社会主义铁拳的时候，你没处说理去，那么这才导致呢会出现这样的杀人案件。你知道在几年之前呢会有这种情况，一个作协主席会出来检举他的作协副主席，说他，你比如说行贿受贿，或者说他钻营冒进，他这个人钻营他不合适。那么在我们看起来，那么这个事情作协这种机构，你一个作协副主席跟作协主席之间的战争，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在他们看来这个事情也关乎正义，但同时呢他们无法通过正当途径来解决这样的纠纷跟冲突，所以呢最后呢就只能走到这条路上了。
好， 啊。那么最后呢，我念两个啊，我们的观众的点评啊，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啊。这个 I'm Wang 啊，他说呢，中国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利益，一级压榨一级，经济下行，最底层失业降薪不说，上层无钱更会加紧搜刮，必然产生矛盾。那么 Chatdog 呢？2023，他说中共官员接连被杀呢，一方面是部分走投无路的民众开始觉醒，变底层互害为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官员平时官商勾结，深入介入经济。现在经济下行，各种灾后暴露之时呢，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啊，这个角度的啊解读呢？啊，从我们刚才说到的七个案件中呢，有一例啊，牵涉到这个被杀的这个人之间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呢有某种经济关系。那么湖南省的这个财政厅长这个案件呢，有人暴露啊，他们之间有经济关系，但是呢没有事实去确认啊，所以说更多的是因为官员的这个职务行为呢，最后导致被杀，这才是我们现在啊更加值得关注的这个焦点。那么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纽约职业律师高光进参加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